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们在这里向你问安，我是杨天成。
你们好，我是小燕。
我们在这个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我们有不同的分享，希望你能够在这个当中有跟我们不单听了，更是能够有很好的互动。也欢迎你能够通过各种的形式呢，将你的自己的需要或者将你自己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出来的。
我经常呢在想。真的很感恩上主呢，给了我一个比较善忘的性格，就是我今天不开心，第二天可能我就会忘记了，就会忘记不开心的事情，自动的会调整心情。因为最近呢，我真的因为朋友的一句话，让我呢纠结了一整晚，一直在想，一直在想，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话说呢，有一次聚餐呢，我就谈到存钱的这个问题，就说哎，好像每个月存来存去也是存了好几千块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存几万块钱甚至更多的钱。那大家都有这个共鸣感嘛，因为毕竟年轻人出来工作不容易。那结果呢，我就有一个闺蜜，真的是闺蜜，认识了十多年，她就说了一句话，你猜猜看是什么？
是什么？
她就说原因很简单呢，因为你薪水太低了嘛。
所以你积蓄不到很多的钱。
对了，他说的倒是有道理的，我明白，因为薪水低所以存不了多少钱。但是我当下觉得很伤心，我觉得被伤害了。你的意思是说你瞧不起我的工作吗？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你不如去做其他工作吗？又没有那么劳苦，又没有，因为他觉得我们这个行业需要脑力，经常要运作的嘛，就很劳累。尽管下班之后还可能还在想工作的事情，他觉得这个不划算，算起来可能比较轻松的工作的薪水比我们这个更加的高，所以他是就是出于一个建议，一个好心跟你谈，但是听的人就会不舒服。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你那一句话说出来之后呢，其实那个伤害是很大的。
有的时候这些话啊，如果是正面的积极的话，给人很多的鼓励。如果负面的，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要是不是故意的，
对，
但是呢感觉是一个负面的，这样的结果呢，可能让我们呢觉得那个受到好多打击啊，或者受了伤害的那种感觉。
对，你想想看，一句话可能就会破坏你们多年十多年的关系，就会让关系破裂，是很不值得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人生当中需要有一些加油，需要有一些鼓励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啦啦队的？
我没做过啊。
我就做过啦啦队，
因为啦啦队要跳舞的吗？
当然不是跳舞，那我就是比如说马拉松
啊，
马拉松就是旁边到了比如说的那个终点那个地方，有人鼓励，或者中间的地方有人给一些鼓励的，那我就做过这样的。
哦，你是鼓励的那个人，不是跑的那个人。
不是跑的人，就是啦啦队嘛，就是为那些加油嘛。
但是你不认识他们的。
不认识的。
哦，
就他是一个国际比赛，国际的马拉松比赛，当然有很多比如说像黑人啊这种他们跑得很厉害的嘛。那我们就给他们一些鼓励，一些加油。那当然这个我们都彼此都不认识。
对。
但是当中呢给很多的一些鼓励。但是呢，如果我想我们人生当中我们的一句话，可能就像这种啦啦队，可能就是给他一些推动，给他一些鼓励。但如果一些负面的时候呢，可能对他的有一些这种反作用力。
对，没错，我真的很同意你说的，一句负面，一句伤害的话，可能另一段关系破裂，更可能的会影响到别人的情绪。但是相反的，一句正面的话，如果一个人他很挫折的时候，你不需要给他太多的支持，或者给他太多的物质上的支持，应该这么说，可能你简单说一句别怕我在，他就已经得到很大的力量了。
但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他遇到一些伤痛的事，我们有时候真是不知道怎么去做啊。但是如果我们是聆听他所讲的话，陪伴他，其实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他的鼓励。
没错，你不知道怎么说，那你就别说，免得你说错话。
对，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家人有了病痛啦，失去亲人啦，或者是一些意外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真是不知道怎么去做的。
我听到过一句话，也不应该说他好笑了。一个亲人离去呢，朋友就安慰他说，人始终都要死的嘛，你不要难过了。我知道人始终都要死，但是你不需要在这个时刻提醒我这个道理吧。
对，所以呢，在适当的时候讲适当的话啊，所以我们这个口啊，真是一个人最厉害的一个武器啊。
它是最小的器官，舌头嘛，但是它的影响力可是最大的。
所以呢，我希望我们呢，都在人生当中，我们讲的话呢，都是为别人加力的，为别人鼓励的，而不是真正给别人杀伤力的。
对，就像我们今天的环节《生命不再一样》呢，主题就是讲到为别人加油。
一个个历史中的人物，诉说着影响生命的故事，让你以新的态度面对不同的人生。
一个个简单的小故事，道出了改变生命的真理，让你用真的智慧行走正确的道路。
请收听《生命不再一样》。
从前有一位婆婆，她年纪老迈，也没有什么力气，所以她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能做了。可是这位老婆婆一直以来还在做一件事，就是每天在村里面慢慢地走。还有一件奇怪的事，就是老婆婆身上啊，总是带着一个装着油的小瓶子。小镇上的人都认识这位老婆婆，可是他们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感觉他怪怪的。后来有一位很细心的年轻人，因为感到好奇，就留意老婆婆的一举一动。年轻人就发现，老婆婆每次弯腰的时候都是站在一扇门的前面，因为她听见门上发出碾压的声音。老婆婆弯着腿，就是要俯身将一滴油倒在铰链上，这样门就可以顺畅地开关，也不会再发出声音来了。婆婆已经很老了，所以她每天只能够去几个地方，可是多年过去，她还是没有停止为门户加油的工作。如果小瓶里面的油用完了，老婆婆就去装满油。今天去不到的地方，明天她就会想办法走过去。随着年月过去，村里面好多老人都已经离世了，中年人也开始变老了。可是这位婆婆没有因为年老和疾病而停下来，他仍然走在村子里面，为每一道门户加油。每个人都能看到老婆婆洋溢着健康红润的脸色，以及开心满足的笑容。在天津里面，油象征着欢乐，君王会在筵席里面用油膏客人的头来表示喜悦。在天津记载的年代，古人在喜庆宴乐的时候会以香膏抹头，因此膏油也代表欢乐和丰满。诗篇23:5说，您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杯满意。达伍德形容主所赐的福气多得从杯中满意出来。虽然达伍德行过死荫的幽谷，可是他仍然得着主赐给他的满意的喜乐，使他的生命和心灵都非常满足。在今天的故事里面，老婆婆虽然面对生命或者身体上的限制，可是这些啊都没有办法拦阻她，使她感受到喜乐。老婆婆还愿意在年老的日子里为别人付出她仅有的一点油， 老婆婆的作为，让我们想起诗篇65篇11节，您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您的路径都滴下之油。老婆婆与人分享自己所拥有的，她所走过的地方都带着祝福。多斯提，你的身上有没有常常带着油呢？其实每个人都需要一颗喜乐的心，你不一定很有钱，也不一定很有能力，很有才华，才可以跟别人分享自己所拥有的。只要你拥有一颗愿意为人付出的心，并且每天感谢主所给你的恩赐，你的付出就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那油只是微小的一点，已经足够温暖人的心。求主帮助我们打破我们心中的墙，冲破我们生命中的限制，挪去我们内心的苦毒和不满足，让主的恩典和慈爱充满我们，让我们努力为主奔走天路。亲爱的 Dusty， 今天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张开双手，似万物气息。主，你是生命的泉源，流过干旱之地，带出医治能力，赐生命给万物，全地欢呼。喜乐泉源，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in you， 生命的活水医治我。主，唯有你是我生命的主，主，唯有你是我喜乐泉源。
哎呦，我今天嗓子不是最佳的状态，要不然我会跟着他一起唱的
啊！但是这个歌非常的美啊，赐生命的主。
对，
刚才你讲到，你说你有一个什么毛病啊？还是
善忘
啊？善忘，对。所以我想问问你，刚才讲的一开始讲的那件事情，你有没有忘掉？
我当然没有忘掉。如果我忘掉，我怎么跟你复述呢？我是说我善忘，不是忘记那件事情的发生经过，而是我忘记我当下那个很生气的情绪。
嗯，
应该这么说。
所以呢，就是这件事情呢，对你来讲没有很大的影响的。
现在没有了，但是当天晚上确实有。但是仔细想想，其实那些朋友都跟我一起10多年的嘛，在我最艰难的时期，就是生病的那段时间，他们都来照顾我。我真的知道他说这句话是为我好，不是因为想要说，哎，你工作太低层了，太基层这样，那个动机是好的。所以我调整一下这个情绪，我就原谅他了。
嗯，而且呢，我觉得就是说你之所以在这里工作呢，不是因为这个钱或者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你喜欢做的工作。
对，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动力。
对，没错，我就在那天跟他们说，有的时候工作不一定是为了钱，单单为了钱应该这么说，薪水还是需要拿的，因为你生活你必须要负担的嘛。但是不应该是你选工作的最大的考虑因素。
嗯，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这个歌也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鼓励啊，赐生命的主，主给我们在人生当中给我们鼓励，给我们动力，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加油站。
嗯，没错。那接下来的环节呢，就是诵读启示录。今天我们会诵读的经文是19章。
启示录，
天津尹之乐最后一卷书，主要是对未来的预警，包括对世界末日的预言，并描述最后审判，表明尔撒的再来。尹之乐，启示录，第十九章。这些事以后，我听见天上好像有一大群人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于我们的真主，因为他的审判是真实公义的，他审判了那大淫妇，那以淫乱败坏了顿亚的，并且为他的仆人向淫妇伸了流血的冤。他们再一次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24位长者和4个活物就俯伏敬拜那坐在宝座上的真主，说：阿敏，哈利路亚。接着有声音从宝座发出来，说：所有真主的仆人呐，凡是敬畏他的，无论大小，你们都应当赞美我们的真主。我又听见一个声音，好像一大群人的声音，像珠水的声音，又像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全能的真主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把荣耀归于他，因为羊羔的婚期到了，他的新娘也自己预备好了，并且有光洁的细麻衣赐给他穿上，这细麻衣就是圣徒的义行。天仙对我说：你要写下来，被邀请赴羊羔婚宴的人有福了。他又对我说：这都是真主真实的话。我就俯伏在天仙脚前要拜他，但他对我说：千万不要这样，我和你以及你那些为尔撒作证的弟兄都是同作仆人的，你应当敬拜真主，因为预言的精髓就是尔撒的见证。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那骑马的称为忠信和真实，他按照公义审判和作战，他的眼睛好像火焰，头上戴着许多皇冠，他身上写着一个名字，这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认识，他身穿一件浸过血的衣服，他的名字称为真主的道。天上的军队都骑着白马，穿着洁白的细麻衣跟随着他，有一把利剑从他口中吐出来，他将用这剑击打列国，他要用铁杖治理他们，并且还要踹全能真主烈怒的压酒池，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名号。我又看见一位天仙站在太阳上，向半空中所有的飞鸟大声呼喊说：你们来吧，聚集起来赴真主的大宴席，可以吃君王的肉、将领的肉、壮士的肉、马和骑士的肉，以及自由的、做奴隶的、尊贵的、卑贱的等所有人的肉。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诸王以及他们的军队都集合起来，要跟那骑白马的和他的军队作战。那兽被捉住了，他曾在兽面前行奇事，那些接受兽的记号并且拜兽像的那伪先知也一起被捉住了，他们两个都活生生地被抛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去了，其余的人都被那位骑白马的口中所吐出来的剑杀了，所有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
者叶哈雅，这位为麦西哈受苦最长久的人，把所见的异象和其中所包含的警告和鼓励写在了启示录当中，也宣告了主的公义。
天成呢，我记得我上一次呢问过你，大淫妇到底指的是不是我们在世界上理解的那些跟男人有不伦关系的那种女人呢，或者是搞三搞四的那种呢？你告诉我不是，而是比喻罪恶，比喻混乱的罪恶世界。
对，就是那些他们不是敬拜真神，行恶的这些人，
而且不专一敬拜上主的那些人。
对，而且呢，他们组成了一个大的联盟，就是一个大淫妇组成了一个好像是一座城一样，表示他们这个犯罪极大，而且呢，这个很有这种能力的。
而且今天谈到大淫妇呢，在历代以来已经流了无数我们圣徒的血。能不能在这一句稍微解释一下呢？
的确，这个大淫妇呢，就是行了很多恶，特别是对那些敬拜真主的这些人呢，他们很多的迫害，很多的这个杀戮。那么这个第十九章呢，就讲到在这个当中，神的子民呢受到了很多的伤害，但是呢，神的审判最终要临到，特别是对那些大淫妇，对这个大的联盟的城啊，有很多的刑罚，最终的审判要临到。所以呢，这是讲到这个羔羊的婚宴要来的时候呢，所有主的子民呢，要在主的面前来敬拜的。
我们也看到呢，除了大淫妇呢逼害圣民之外呢，也是抵挡了真道，抵挡了上主的真理的。换句话来说，在我们现今社会里，很多价值观可能跟真理是很偏离的，很偏差的，但是呢，大部分的人都没有留意到，而是跟随这个潮流，跟随这个世俗的价值观去行。但有的时候我们的行为可能真的会偏离了上主的教导，或者上主在天经里给我们的提醒。
的确，我们的 Dostin 呢，可能在我们的这个人生当中，我们有自己的信仰啊，可能我们常常做一些这些宗教的活动，但是你有没有真正的去从你所读的这个真理里面找到一个真正的方向，而且呢在生活当中去行出来呢？有的时候可能不注重我们的言行，不注重我们自己所做的，以至于呢我们可能伤害了很多的人，可能影响到很多的人。所以呢，我觉得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单单去有一个宗教的活动，更是有一个真正的改变。
光明洁白你，来奉羔羊的宴席。 懒惰人啊，你去看看蚂蚁，查看他们所行的，就可得着智慧。
这句经文是不是跟我说的呢？懒惰人啊，你去看看蚂蚁。
其实我们人呢很有这个惰性的啊，所以我们真是需要鼓励，需要去加油的。
嗯，
否则的话呢，没有这种动力，我们就很容易往后走的，所以需要往前推。
而且我们真的很需要呢上主时时刻刻给我们的提醒还有教导，就像主尔撒经常呢会跟他的门徒呢有一些教导的，就像引之乐马太卷五章一到十节，比较长一点呢，但是很有意思，很特别的。尔撒看见群众就上了山，他坐下之后，门徒来到他面前，他就开口教导他们，邻里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会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将承受土地。
第六节这里讲爱慕公义如饥似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会得饱足，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要蒙怜悯，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将看见真主，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会被称为真主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看到什么人才能够真正的见到主呢？就是那些内心谦卑，觉得自己不配，愿意来到主面前，真正如饥似渴的人，就能经历到主的恩典，更是在将来永恒的里面与主同在的。
嗯，我刚刚在算了，到底有多少个有福了，结果是发现有八个，就是八福了。
所以呢，盼望我们的听众呢，在人生当中，我们真是得到主给我们的福气。也希望你呢，在你的信仰当中或者人生当中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样跟我们讨论的，也可以来信或者电邮来跟我们分享。我们手机短信是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